Samanta Chakr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mo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T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昨天的四十。昨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十数十缘呢，应该由三种辨知去了知物质实物啊。第一个呢是知辨知，已经说过了。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审查辨知。在还没有进入审查辨知之前呢，这位禅修者呢，他先观这个世界，世界为色蕴，然后观照呢，受想行识为名蕴，啊，就名色分别观，过后他，探说这个名色升起的因缘呢，然后呢，他了解到是因为识的升起，那识的升起是因为。行的升起，行的升起是因为无明不了知是圣地，而导致一个人造下了善跟恶业。因为善跟恶业的造下来之后呢，留下了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呢，就会产生觉生识，就是生命的第一个心识。啊，当觉生识成熟，当觉生识升起的时候呢，明色跟着升起，所以明色就是无蕴的意思。他如此探说缘起呢，就了解名色并不是没有原因而升起的。啊，同时呢，他也了解呢，既然名色是缘起法呢，它当然不是一个永恒的主宰，也不是永恒的属于我的。那过后呢，他就进一步审查这个名色或者是五蕴的三种共相。什么共相呢？无常、苦、无我，啊，所以过后他就审查这个世界升起，他就观这个色蕴的无常、苦，当然是一个一个观，先从无常观起，啊，无常观起呢，过后呢观苦，然后观无我，同样的四个明蕴也是一样啊，受想行识也是一样，要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审查辨知，那不断的观无常苦无我呢，他就会到达观无常苦无我呢，根据十六种观智呢，第三种观智，审查智，哦，对不起，四为智。那进入第四个观智呢，叫做生灭随观智。那他不断的观这个五蕴或者是名色的无常苦无我呢，到最后呢，他会达到一个进步。当他在观无常，比如说受啊，在观受蕴的无常，怎么观呢？他取这个受为目标。由正念觉知受的升起，然后正知就是智慧的意思啊。正知呢，一直的观它灭去，或者观它灭去无常灭去变化，然后呢，他就会看到这个受的迅速生灭。 不像以前，以前观受升起了，观它无常无常，过了几秒钟，它才灭去。观想也是一样，观识也是一样，但是到了生灭时观智呢，那速度是加快的啊！它一观这个受升起，马上就灭去；一观升起，马上就灭去，就生灭非常的迅速。到最后呢，它看不到受，它只看到生灭，只是生灭不断的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那个时候呢，另外一种智慧呢会在心中升起，被压迫的。被无常压迫的智慧，被无常、被生灭、不断生灭压迫的不圆满，那个就是苦了。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没有达到这种经验呢，你对苦的了解是不深刻的。所以一般上呢，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身体上的苦，哎呀，那个每个人都有的。那个不是观智，那不是观智。这个马来人呢、印度人呢、华人、白人、黑人都有。但是这种观智呢，生灭随观智，不圆满，因为受无常压迫、受生灭压迫的、受生灭压迫的那种苦相呢，只有通过观智、内观才能够展现出来那过后呢，他就不断的关照无常苦。那无常苦，当他不断的看到，当他一直看到生灭的时候呢，每一个的升起，对这个禅修者来说都是苦的，然后每一个的灭去，都是寂静的，都是快乐的。那问题出现在哪儿呢？问题出现在升起是痛苦的，灭去是快乐的。问题是它就不停在灭那边，它又在升起，它又感觉这个禅修者内心又感觉到是苦的、被压迫的。然后它灭去呢，它觉得是寂静、blissful 啊，快乐的、幽静的。然后又在升起，又觉得是痛苦的，又在灭去。所以每一个的升起都是痛苦的，每一个的灭去都是快乐的。问题是它不永远停在灭去，它又不断的升起。从这个阶段呢，禅修者也开始了解到为什么佛陀说生是痛苦的。现在呢，我们庆祝生日快乐，很少人庆祝生日痛苦了啊。那是因为呢，我们认为有生命才有痛有快乐。但是，当一个禅修者到达这个阶段呢，才知道每一个升起都是痛苦的。那个痛苦不是他去想象出来的啊，它是自然从内心深处的一种智慧，一种内观。因此，他才了解为什么佛陀说涅槃是寂静的，因为涅槃就是不再升起了啊，所以他才了解到佛陀为什么说涅槃是痛苦的止息。只要不升起，无蕴不再升起，名色不再升起呢，就是痛苦的止息了。所以这个生灭随观智，那佛陀呢，因为这个了解到这个真正体验到这个生灭随观智呢，你也会了解到佛陀讲的一句非常有深度的话，凡是升起的，就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就是苦的灭去。在这个生灭的过程中，是没有一个人的哈。你要很小心的注意佛陀讲的话，他从来不讲一个人、一个我、一个他。因为现实，人我他只是一个世俗谛，真正的呢，是生灭。不管什么真实谛也好世俗谛要看到世俗谛生灭比较难，要看到真实谛生灭比较快所以呢，当佛陀用慧眼慧眼真正看到了升起跟灭去呢是没有一个人的，所以他说，凡是升起的都是苦的升起，凡是灭去的都是苦的灭去。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这个叫生灭随观智， 所以呢，思维智跟生灭随观智，生灭随观智是第四种观智，这两种观智呢，都是在审查辨知里面。那过后呢，他就进入第三种辨知，叫做断辨知。断呢，就是要断掉烦恼嘛，啊，断掉什么？因为刚才他已经看到了名色不断升起带来的痛苦，啊，这痛苦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不断的升起嘛。那为什么会不断的升起呢？为什么名色无蕴会不断的升起？对了，贪爱，因为我们内心里面不断的贪爱着他们，每一个贪爱就会升起名色，每一个贪爱就会升起名色。啊，所以呢，当他看到名色的升起是痛苦的升起，然后他同时也会了解到名色为什么会升起，就是因为贪爱执着，啊，执着于这个名色。因此呢，他现在断辨知，就是要舍断什么贪爱啦，舍断名色，现在是不可能，现在还活着嘛。舍断名色是阿罗汉进波涅盘的过后，你就可以舍断名色了。现在要舍断名色是不可能的，现在要舍断的是什么呢？贪爱，这个就是我们修行者的目标。你要把目标看得清清楚楚，掌握得非常的好，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修行目标看不清楚，到底要观什么东西也不清楚的话呢，那你再修十年呢，也不知道你走的是什么路。所以我们修行者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去掉对名色的执着，去掉对名色的贪爱。为什么有贪爱呢？为什么对名色有贪爱？无名，怎么无名呢？看不清楚名色带来的过患，看不清楚名色的真相。名色的真相是什么？无常、苦、无我，就是看不透，看不清楚名色的真相。而看不清楚、看不透名色的真相，就是无明嘛。所以因为无明而产生贪爱，因为贪爱而带来痛苦。所以呢，我们修行者内观啊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观照五蕴，不断的观照名色，观他们为什么呢？对了，观他们为无常、苦、无我，这样呢，才能够去掉无明，才能够去掉贪爱，才不会眷恋他们为常的、乐的、我的。只要你的思维一直在思维他们啊，只要你的心呢，一直在思维他们为常的、乐的、我的呢，你就多了一分贪爱，多了一分无明。每一次思维他们是常乐我净，你就累积了贪爱跟无明了。因此呢，啊，我为什么时常叫我的学生一直要观灭去、灭去无常苦我，就是自觉的针对问题的本身。就算你没有如实看到无常苦我呢，你先去掉你的无明吧，先去掉你的颠倒想，以为呢名色，以为世间，以为五蕴呢都是常的我净的。啊，当你观无常苦我，就算你没有如实看到，也不用，也没有关系。你现在只是在去掉你的颠倒想，这种去掉颠倒想的过程啊是很重要的啊。当你这个颠倒想去掉过后呢，那你再看一切世间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呢，慢慢的你的心马上就松掉了，轻松自在，解脱自在。不管什么事呢，啊，世间八风啊，不再会一屁打过江。啊， 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啊！啊，端坐紫金莲，八风吹不动。人家讲一声罢了，放屁，你连夜就跑来了，那种事就不再发生了。你对世间的事情呢，如如不动，它来了嘛，它就灭去了。升起你一观，它就灭去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自在的。所以呢，断辨知呢，就是要断除对名色、对五蕴的执着和贪爱。那在这个有七种随观，能够舍断对名色法的执着和贪爱。第一种呢，就是以诸行，诸行就是五蕴嘛。其实五蕴呢，还有内的，还有外的，有十一种五蕴啊。我今天不讲了，讲下去你说师父不能消化，不能消化，所以就讲现在的五蕴就好了啊。如果有机会呢，讲这个无我相经，无我相经是佛陀成道过后第二次讲的经。第一次讲的经是什么呢？转法轮经，我不是叫你们听了吗？啊，还有，因为这个转法轮经的时候，佛陀讲完转法轮经的时候，还没有人成为阿罗汉，世间还没有阿罗汉，只有佛陀是阿罗汉，所以佛陀为了成就他们呢，再讲了另外一部经，第二部经叫做无我相经，讲完过后呢，所有五比丘都成为阿罗汉，啊，好。那我们用现在用七种随观来舍断对名色法的执着和可爱啊。那七种呢？第一个以诸行，诸行就是五蕴啊。行字是比较广的，行包括很多内在外在啊，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以诸行做无常随观者，能够断什么呢？断常想。所以呢，我们不断的观无常，无常。不管你有如实还是没有如实看到行法的生灭，只要你能够动一个念，观它为无常，无常呢，你就是不断的在断掉你的常想。第二个呢，以诸行作苦，随观者啊，以就是观苦的人呐、啊，他会断什么？断乐想，断乐想。如果我们不注意苦苦苦的，比如说禅修的时候，身体带来很多苦，那我们就注意它为苦苦苦的话呢，慢慢的我们就不会再把身体当作快乐的泉源。好，所以苦啊，其实是一个良师啊，不要排斥它啊，因为苦你才要摆脱它苦。如果一生中都是快快乐乐，你今天不会来禅修的啊。禅修就是为了摆脱那个苦，所以每一次苦来，你就标志它一下，苦的，是苦的，是苦的，人生是苦的，身体是苦的，感受是苦的，啊，标志它一下呢，就会慢慢的去掉你的乐想，但是不要标志到中了那个什么什么症啊，忧郁症啊，标志到中了忧郁症，那个就是没有走中道了啊。第三个，以诸行作无我随观者，则断我想。啊，行法的升起，我们观照它为，因缘生法，因缘生法不是我的，没有一个永恒的主宰。啊，那么慢慢的，我们能够断掉永恒的我的这种想法。好，第四个呢？当一个人达到了生灭随观时啊，刚才已经看到了，不断这个行法不断的升起，不断的灭去的那个阶段过后呢，他肯定会产生一种厌离。厌离，如果他没有产生那个厌离呢，表示他的随观智是不够有力量的啊。因为一个生灭不断迅速生灭的东西，你都不能够执着于它。你都不能够占为己有，它怎么会带给你快乐呢？既然不带给你快乐啊，又不能够受你控制，又有不圆满的地方，你肯定会对它产生厌离，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呢，第四个 观智呢？谁观呢？他要谁观厌离。谁观厌离者断什么呢？断喜，喜爱。啊，他之前喜爱名色嘛，他现在厌离，厌离名色了。喜爱名色是因为没有如实见到名色的真相，才会喜爱它。也就是因为无明才会喜爱名色，现在已经如实看到生灭，已经如实看到无影不断的受生灭的压迫呢，它会产生厌离。当它产生厌离，它随观厌离，随观就是不断的观啊，不断的观，不断的对无影产生厌离。厌离的话呢，它能够断喜爱。那第五呢，随观离贪。因为他已经厌离过后呢，他就对无蕴不再贪着，所以他一不断的观离贪，离贪，离贪呢，他就能够断贪爱了。那第六个呢，随观灭者，随观灭去，灭去，灭去，他能够断什么？断什么呢？断断。集起啊，升起或者集起，记起啊，记起啊，升起的意思。因为你不断的观灭去灭去灭去的话啊，你的心就不再作意记起了，或者升起了。千万要记得，所有的升起都是苦的升起，这句话一定要跟它背上来啊。所有的升起呢，都是苦的升起，所有的灭去都是苦的灭去。所以呢，当我们观灭灭者呢，名色不断的灭灭去灭去呢，我们就可以断掉那个集起，因为一切的集起都是痛苦的来源。好，第七个，随观舍离者断取执取。好，随观舍离，舍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舍离烦恼，把所有的烦恼舍掉，啊，另外一个是进去，进去什么呢？进去涅槃的意思，证入涅槃的意思。所以舍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断所有的烦恼，另外一个是进入涅槃。所以当一个禅修者呢，随观舍离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断这个取了，源于爱取生起，执取，他不再执取。这叫做七种随观，所以以这个七随观呢，舍断对名色法的执着和可爱，因为执着和可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再重复一下，七随观：观无常，断常想；观苦，断乐想；观无我，断我想；随观厌离者，断喜。随观离贪者断贪，随观灭者断记，或者记取啊，记起。随观生离者，随观舍离者断取。所以以这种随观呢，慢慢的观无蕴的啊，以用这种随观来观无蕴呢，慢慢的可爱、贪爱、痛苦的来源会越来越薄。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到最后呢，啊，这个须陀洹道一升起呢，须陀洹道是很有力量的哈。须陀洹道一升起呢，一个利剑，一把利剑，马上就把我身剑给永远的斩掉，把我身剑，把这个疑跟戒进取三个呢，一把利剑，同时三种烦恼一起斩断。那个时候呢，啊。这位禅修者就成了须陀洹了。这个就是单单靠一个物质食物，你可以延伸到五蕴，然后呢，从五蕴呢，你就可以起观了。所以吃饭的时候不是让你享受的哈，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观照。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识，什么识呢？什么识？触识，触识是非常重要的。比丘们，啊， 但没有这样没有进入触食之前哈，我还有一些还没讲完。比丘们呢，当物质食物被变知，被三种变知后呢，五种欲的贪被变知。哪五种欲呢？哪五种欲？欲呢？我们有眼睛的嘛，哈，眼睛的欲，耳朵的欲望啊，鼻子的欲望，舌头的欲望，然后身体的欲望，这五种欲。当你物质的食物被了知，被刚才我说的三种变知了知过后呢，五种欲的贪也会同时被变知。怎么说呢？来，我们来举例子吧，啊。第一个，当你去斋堂的时候，眼睛一看到了食物，会不会有这个眼睛的贪呢？有没有？
有。
所以当下你就要以这个其中一种意的贪，就要马上被变知了，就要观了啊！观这个眼睛是什么？眼睛是色法，食物也是色法，然后触到是名法。啊，触到升起了乐受受蕴，触本身是行蕴行蕴，然后因为触而升起受受蕴，然后你眼睛就标志了啊，这个是青菜，这个是豆腐，这个是汤，这是什么蕴呢？想蕴，然后它已经升起了行蕴，然后食知道它食蕴。是当你眼睛一撞击升起贪的时候呢，五蕴也是在那儿了，然后五蕴也是同时在那儿。但是呢，做一个禅修者刚刚入门，哦，你不要五蕴一起观，这样太累了，取一个比较明显的，哦，每一天观一个，直到你掌握它，第二天再加一个行蕴，或者第三天观食蕴等等，慢慢你就会越来越熟练。一下子要观到这么多啊，很累的哈，嗯。所以眼睛的一撞到这个食物就升起了一种欲望了，这是眼睛升起的欲望。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啊，在吃的时候呢，尤其是面条面食的时候，吃的时候会不会发出声音啊？好像你们没有吃过日本乌冬面，有吗？吃面条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发出嘻嘻沙沙的声音啊？哎，好，单单听那个声音啊，如果旁边的人没有吃，单单听到你的声音啊，他都想吃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耳根引起的欲望，刚开始是从眼根引起的欲望嘛，现在耳根或者你在吃马铃薯或者是豆类啊，发出声音啊，也咀嚼的时候发出那种声音啊，也会增强你的贪欲。是通过这个耳根听到的这个声音啊，也升起了另外一种欲望。现在两种欲望了哈，然后你在吃的时候，那个菜呀，还没有进入斋堂，那个菜香会不会飘出来啊？啊，有没有嗅到？有没有观？应该是没有观的吧。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观呢，这个味道触到这个耳朵这个鼻子的时候呢，就有对这个香味的贪爱。但你要观哈，观它为灭去灭去，观它为因缘生法，之前都没有嗅到，一进到斋堂才嗅到。所以是因为这个菜香撞击到鼻根引起的一种反应，它的是因缘生法，无我的无常的，要这样观哈，嗯。然后呢，嗅到过后呢，坐下来了，吃饭了，吃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很多贪嘛，当食物撞击到这个舌头，一定会引起很多贪的。然后过后呢，啊，这个是舌头的贪，还有身体上的啊，身体上的贪，身体是对什么？是对触觉啊，触觉。所以当这个食物触到舌头的时候，有时候食物是软的，滑的。滑滑的，好像豆腐啊，一吃下去，这个滑嫩嫩的在里面呢，也会让人家对这个滑滑嫩嫩的东西起贪。这个都是通过触觉来，通过触觉而升起的贪。是多少种呢？眼、耳、鼻、舌、身。所以佛陀说，当物质 物质食物被变之后呢，五种欲的贪会被变之。现在五种欲的贪都被变之了，只是每一样呢，你都要通过三个变之去审查它。当五种欲的贪被变之后呢，这没有那圣弟子会再来这世间的束缚结。也就是说，当这个禅修者呢，他不断的观这个五欲啊，这个五欲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这五的五种欲望之后呢，那通过三遍之呢，他就达到了三果的地位，不还了，不还果。所以则没有那圣弟子会再来这世间。不会再来这世间呢，表示说他已经成就了阿那含。阿那含，那他去掉的束缚结有几个呢？五个啊。不还果呢，或者阿那含呢，所舍断的五下分结，其实当他证到须陀洹的时候呢，他已经去掉了三种。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一个是有圣见，第二个是疑，第三个呢戒见取。然后呢，当他证到阿那含的时候呢，他又去掉了欲爱，对世间五种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欲爱呢，他就去掉了。我们来到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叫什么呢？欲界。我们是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就是一生中都在追求这五种欲爱。眼睛想看漂亮的，耳朵想听悦耳的，鼻子想嗅芬香的，这个舌头想尝好吃的，身体想触到柔软的，让你感觉愉悦的。我们来到这个欲界的世间，就是在追求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追求这些东西呢，你不会生在欲界所以呢，要出家是很难的，就是这样。要出家就是要违反我们来欲界的目的，我们来欲界的目的就要追求这五个。那出了家过后呢，少了很多个了，可能舌头还有，就是因为舌头还对这个食物产生很强的贪，所以佛陀才叫这部经啊，像吃儿子的肉那样，叫你连这个贪也跟他舍掉。你说出家难不难呢？出家的确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哈。连他这种小小的贪，而且在佛陀时代呢，一日一餐，这样一点点贪都不允许你有。要你思维思念想，要你思维吃儿子的肉等等。这是严格的训练哈。那所以他这个当他证到不还果阿那含的时候呢，他就去掉了欲爱这五欲的爱呢，他已经没了。因此呢，所以为什么阿那含往生的时候他不再来欲界？他竟然已经去掉了对欲界的爱，他来干嘛？他来欲界干嘛？所以他不再生欲界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对爱这个世间，这个欲界的世间已经没有眷恋了，这他只生在梵天界。梵天界没有生根的嘛，没有舌头，有舌头但是没有舌净色，有鼻子没有鼻净色，所以不用嗅，不用尝，不用触的，只是眼睛眼睛要看佛陀的，耳朵要听经的，只是留下这两个而已好。然后嗔呢，嗔结，嗔他也是没有的了，没有任何的嗔所以这是阿那含断的欲爱跟嗔爱，嗔欲结束缚跟这个嗔恨的束缚。因此呢，当你吃饭的时候呢，不断的观照的时候，从这个舌根慢慢的观照到五蕴，观照到五欲。五种欲爱的话呢，你也可以成就阿那含。因此修行 不只是坐在坐垫上哈，时时刻刻呢，当你这个波罗蜜成熟，观智成熟，五根成熟，五根知道吗？五根成熟的时候，在那一刻你就可以成为圣者。就像那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当佛陀涅槃的时候呢，那有一位比丘啊，有位比丘说啊，现在佛陀走了，没有人再管我们了，这样很好，非常的好。这一句话被迦摄尊者听到过后呢，迦摄尊者说这样还得了啊，这样佛法迟早灭亡啊，所以呢他就要决定呢召开一个叫桑卡亚那，桑卡亚那叫结集。那时候呢他召开了500个阿罗汉一起出席，因为只有阿罗汉不会犯错啊，一起出席这个结集，要把佛陀讲的经典呢全部跟他重新再印证一下，不要加入这些别人讲的话，不是阿罗汉，不是佛陀讲的话啊。那如果加进来的话，会使到佛法不圆满，不圆满的话就会很早灭亡，很快就会灭亡的。所以迦摄尊者呢，为了慎重起见，为了佛法长存呢，他决定召开这个500罗汉的结集。那个时候呢，阿难尊者不是阿罗汉，阿难尊者是须陀洹，但是阿难尊者呢又不能不出席这一个慎重的结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阿难尊者呢跟随着佛陀这么多年，每一次佛陀讲经他都在身边，而他的这个他的记忆力啊好像电脑一样啊，只要跟他讲过一遍呢，他就牢牢的记住，完全都不会忘记。所以阿难尊者不出席的话呢，没有人可以，因为在这结集是这样的，一人问一人答，所以迦摄尊者就要问，那其中要一个人可以答啊，答是用佛陀的话来答，不是他自己的话。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已经波涅槃了，舍利弗尊者已经波涅槃了，再也没有人可以胜任这个回答的地位，除了阿难尊者。但是他又是须陀洹，不够资格啊，他要召集的全部都是要阿罗汉。因此呢，阿难尊者急得不得了啊，明天就要集会了，我现在还是须陀洹呢，非常的急啊，很想在一天里面呢成就阿罗汉。因此呢，他早也做晚也做，一直都希望在开会没有开会之前，因为他对自己有信心，佛陀说你一定会成就阿罗汉的、哦、所以他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所以他早也做晚也做，很急啊。但是到了晚上半夜了，还是没有成就阿罗汉，他非常的难过、哦、非常的难过。哎呀，放松一下吧，再逼自己呢，把自己逼到死胡同去。所以他就决定呢休息一下，因为他都在走啊行走，或者是坐跟走，坐跟走，有时不敢坐，怕昏沉了、啊、怕一坐就昏沉了，所以一直在走，半夜呢都一直在清醒啊，就是怕自己睡着，等一下明天来了还是须陀洹所以呢他就不敢坐。但是到半夜的时候，他觉得这样逼自己啊也是太累，五根不能够平衡，于是呢他决定了放松一下，躺一下，用躺的姿势来观吧，身体已经不行了、嗯、所以他就躺，用正知正念哈，他就躺。他的枕，他当他的头啊还没有触到枕头的时候呢，啪一声，五根成熟了，他证到了阿罗汉、嗯、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跟你说，行住坐卧正念正知啊，这个正悟什么时刻都可以到的哈，不要以为是一定是坐姿，不要以为说一定是坐在那边才能够正悟的，不是。你看躺的姿势，头还没有触到枕头就可以成就阿罗汉，留得在走的姿势成就阿罗汉、啊、因此呢，如果你坐的时候脚痛得不得了，也不要太沮丧，你还有三种姿势可以成就对吗？你还可以走啊， 所以你真的不能走啊，不能走就站，还可以站，再不能站，躺，啊，但是不要平躺啊，很快睡着哈，躺一边。再不能，经典上呢只说四个姿势，但是呢，另外一个比丘呢，他多增加一个姿势，爬。怎么爬呢？啊，因为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啊，非常精进，他精神就一定要解脱，不解脱他是不拔修啊。所以他晚上呢走到很累了，他的脚啊，啊富贵人富贵弟子嘛，他脚太细腻了，所以都流血。流血的时候站也不能站呢，啊，那个走更不能走，坐的时候又怕睡着，躺的时候更不用讲，睡得更快，没有姿势了。我有一个姿势不用用到这个脚底的脚板的，就是爬了。爬是用到膝盖嘛，膝盖跟双手不用用到脚板，那脚板就不痛了。所以他就半夜在那边爬。那刚好半夜呢，又在森林里面呢，有一个猎夫啊，哦，远远看到了有东西在蠕动，以为是动物嘛，所以一个长矛丢过去。那个长矛刺到他，还有没有刺？没有刺到心脏哈，刺到从中间刺到前面出来，他都没有停下来。观嘛痛，观嘛苦受苦受苦受无常，苦受不是我的观，又继续在爬。哦，然后那猎夫进来的时候看到，实在是太感动了，啊，又内疚，又为他的修行深深的感动，所以把他的伤口，敷药。像这样修行人，他肯定精神会振奋的，哦，所以你坐在那边一点一点点疼算得了什么，对吗？你还没有到这个要爬的地步啊。所以修行要有勇气，哦，英雄式的勇气，哦，一点痛算不了什么，不会痛死的，哦，我记得我一个学生，他每次坐在两个小时痛得不得了，两个小时，哦，不是十分钟就痛了，两个小时痛得不得了，他想坐久一点，然后他跟我报告说，哎呀实在是痛啊，关痛关痛，越关就越痛，也是很痛，我说死不了，他来报告说死不了，哎，这一句话就好像突然间惊醒他了，是哦，死不了，啊，他回去坐的时候痛来的时候反正死不了，他就不怕了。那就不再也不怕了，就可以越坐越久了。好，这个就是物质食物啊，由三变之。当食物被这三变之知道后呢，那五种欲的贪就会被五种欲的贪就会被变之。当五种欲的贪会被变之后呢，这个圣弟子呢就不会再来这世间了。嗯，好，九点了，明天再继续下去这个处。触食，最后的三个触食，还有意识食跟食食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比食食还重要啊！明天再说吧。来回向功德，三度，来打开第十八页。Etavata ch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sabbe buddh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Akasata cha bhummatha Deva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hantu sasanang Chirang rakhantu desanang Chirang rakhantu mangparangti跟着念，以当咩？
以当咩？
Punyang Nibbanasa Pachayo Hodu。 因此听经的功德能够成为你证得涅槃的助缘。萨度萨度，愿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快乐，以法共助。